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真的是，我们再一次，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说，主，我们在这边花这样子十几个礼拜，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不光只是要我们知道早期教会的开始跟彼得跟保罗他们的行踪，而是你要让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今天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你要提醒我们，你要带领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你就真的是我们再次求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你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明了你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生活生命里头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心意来。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也慢。OK， 好，我们就开始哈。这边有几段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有讲说，我们在看这些经节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注意细节，没有看到大 picture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经节我们要看。所以这边这几个经节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23章第11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19章15、16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就讲的是保罗，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然后提后4章17节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教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三段经节实际上你知道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呼召保罗他的心意。好，所以保罗他很清楚，保罗他的心意是什么？神把他拣选出来为的是什么？要他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在外邦人还有什么？还有君王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了解说，为什么保罗这几章实际上保罗是受很多的苦。他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因为上一次那个信荣已经有讲到说，有没有有先知，就是腓力的4个女儿，还有什么，还有亚加布，都跟他讲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你去耶路撒冷会被捆绑，对不对？可是保罗他还是坚持要去。所以如果从我们的角度，今天我们假设说要去一个服饰的工厂，好，然后有人跟我们讲说，这个地方呢，或者是我们找工作找到一个什么很危险的地方，好，那有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去，可是我们如果说心里有确定一个为什么要去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会坚持，对不对？可是我们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只是因为刚好有个机会，那我们可能就会三思而行，可能就退缩了。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大的 picture 是保罗他心里头有一个目标，他知道神要带他走的时候是要走这条路。那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他怎么样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最后会来看到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把他这个讲出来。那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讲的不光是他自己的经历，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地点其实很简单，就3个地方，一个是耶路撒冷，然后一个是安提帕底，然后一个是该撒利亚。安提帕里就是那时候罗马兵营他们那个住的营楼的地方。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上个礼拜，上一次我们就知道说，保罗他就已经结束他第3次的行程，步道行程，那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从21章17节开始，一开始的时候是受到众人雅各跟长老们他们的欢迎的接待。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讲说，在那边他在传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很多的事情，这些外邦人怎么信主，大家都很高兴。可是马上雅各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在耶路撒冷呢，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也信主了，好，可是这些人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concern，就是当他们听到保罗他在外邦人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保罗在教导一件事情是违反他们的信仰。他们说保罗你在教导说不要行割礼。好，所以保罗他一回来的时候，雅各那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 leader， 他马上就跟保罗说你要做一些事情。好，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即使是 教会犹太人信主的可能都没有办法接纳你，因为觉得你教导的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说什么听到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所以可是保罗是不是这样呢？保罗实际上不是，对不对？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在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因为提摩太，我们那时候有讲，对不对？他实际上有一半是犹太人，所以呢他要带着他去各地传道的时候，为了避免纷争，他就怎么样，他就帮提摩太怎么行了割礼。好，然后另外呢还有什么，他自己他就说不遵守规条，实际上保罗他自己不遵守规条，他也遵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18章的时候，那时候保罗他什么有许一个愿，那个愿是什么，拿西尔人的愿，对不对？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不剃头发，等到那个愿完了以后，他在监理阁就剪头发。这实际上就知道说保罗他虽然是犹太人，他虽然是信主，他也知道说信主以后律法不再控制我们，不再管束我们的时候，他还是什么，他还是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他还是做这些事情，行割礼或者是什么许这个愿。所以实际上当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姐妹觉得说他实际上在误导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不是，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看法。所以雅各就建议他说怎么样，然后建议就是说你就去什么，你就去跟着另外四个人，这四个人也许了愿，跟他一起去剃头发，然后做洁净的礼。做完这个事情呢，他们就这些犹太人的弟兄姐妹就会接纳你。那保罗他在这里头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讲到很重要的。哥林多前书9章20节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好，然后加拉太书2章16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保罗他其实很清楚，我们绝对不在律法的框框底下了。好，所以很多人今天跟我们讲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回来祷告说这是不是出于神。可是另外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有一些事情做或不做都无所谓的话，我们是不是做？我们实际上做，因为做的时候你如果可以得着一批人的时候，我们就做。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些事情上面争论，一定是这样，一定不是那样。所以我们要回来看看说，实际上当我们把那个一定的那个框框拿掉的时候，什么是神要我们做的。那在神要我们做的里面，很大的时常一个最大原则就是什么，就是爱。我们实际上回来看看说，我们是不是站在爱的里面，我们来看这些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我想就是执事会就开会可能不用开到12点。好，这是我开玩笑，他们现在其实没有。然后弟兄姐妹也不会这么多伤害。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像主心今天讲，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生命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慢慢学习怎么明了神的心意，慢慢学习怎么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一开始大家都接纳他，对，然后呢就开始有人，雅各就跟他说，你可能要做一些事情避免被误解，所以他就跟着这四个许拿西尔人院的弟兄就一起行了洁净的礼。然后行了洁净的礼之后呢，就发生，就开始他接下来就是他一连串的什么从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一连串的迫害，一连串的灾难。从什么地方开始？从有一群人，你知道他在那时候在第三次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在亚细亚那边有很多犹太人，对不对？一直追着他要杀他，然后这一群人一直也从亚细亚一直追到哪里，一直追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群人就跟着他，然后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就把耶路撒冷那边的犹太人也都聚集起来说，这个保罗他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要糟蹋我们的百姓和律法，还有这个地方的。然后呢他们还控告他一点，就是说他带着希腊人希利人进了圣殿污秽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保罗在什么，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带着一个以弗所人叫做特罗菲摩， 他们以为说保罗跟着特罗菲罗在一起，他就一定是把他带到了殿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诬告，对不对？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而特罗菲罗也真的没有进去。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耸动了那边所有的犹太人。那那边的犹太人本来已经保罗很多年没有去了，对不对？本来已经忘记保罗了，结果保罗一被他这样子围起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看到他身上。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看到说合成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让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你如果看我们的圣经，就是路加他写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就带过去了。好，可是实际上你知道，殿门全部都关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所有那一群人就开始打他，对不对？那保罗之前已经被打过，都打的都要死了，他这次又一次，他实际上是在那边被打，就打的他们马上后面就是想要说什么，他们想要杀他，所以在那个然后马上就有人报信给罗马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和城都乱了，主要是在圣殿那个地方，所以千夫长就来了。可是在千夫长来之前，保罗是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已经几乎要死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千夫长来的时候，他们就不打保罗。可是我们想想看，保罗那时候已经很惨了，对不对？好，就说我在第一次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过去了，反正保罗就对他在那边跟人家辩论，然后就过去。可是没有想到说，实际上他已经被打了。那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很早前几年以前不是有一部电影就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好，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也记得那电影里头耶稣基督他被打也是很惨，对不对？那保罗呢，可能他没有用鞭条打，可是他本身他在那时候他已经就打了。打了以后呢，千夫长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就马上把他用两条锁链捆锁住，然后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这个时候马上就应验了什么雅加布那时候跟他讲的，说人要把你什么绑起来，好，他就马上就应验了。然后接下来他就要把保罗带到罗马兵的营楼去，他就是还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到台阶上所有人就开始要挤的时候呢，兵丁就要把保罗抬起来，然后后面就跟他说除掉他。好，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大家知道昨天是什么事情，昨天是什么日子？昨天是 Kennedy 被什么被秀50周年，对不对？昨天我就在看那个有一个 History Channel， 它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历史，你知道那时候 Kennedy 不是被杀了，被抓了，对不对？被抓那个人第二天就被杀死了，然后第二天被杀死是怎么杀的？他那天晚上被抓了以后，第二天他也是被警察，就是很 vivid 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像。他跟着警察，他们已经审那天晚上审判以后，第二天要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走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那时候所有的记者都在旁边。那时候还有 Dan Rather 还很年轻，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记不记得，他现在已经都退休了，对不对？他还很年轻的在那边报道，然后呢？所有的人就是记者啊，什么 camera 全部都在旁边，警察就带着他拿着手铐就出来，然后他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就走到前面去拿着手枪对着他就把他打死，你知道就很像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在50年前那个 protection 是多么的不好，对不对？他就这样走出来就一枪就死掉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保罗虽然有罗马兵丁围着他，对不对？可是实际上这些犹太人要杀掉他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好，所以呢他就这样子过去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是保罗是这样是很危险的。然后他在那个地方，那个千夫长他就问他说，你是谁？你是哪什么人？对不对？他说你会不会讲希腊话？他说我会讲，我可不可以跟底下人讲？所以他就让他去讲，讲的时候他就用希伯来话讲，他就讲跟这些犹太人，他还记得他已经离开耶路撒冷很久了，大家都不记得他了，所以他回来跟他们讲说，我本来跟你们是一起的。他怎么讲？他就说，我本来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对我百姓说话。他就开始为主做见证，他就讲说他本来是犹太人，受律法，然后热心侍奉神，而且逼迫信这道的人直到死地，一直他就我想一直而且将男女都锁拿下监，然后 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他走到大马色，走到响午的时候，有大光照着他的时候，他认识了他的主是耶稣。然后他讲到说，我们祖宗的神，然后他就讲到说什么？他的 calling， 他的 calling 是什么？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说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为他做见证。这些是他跟这些犹太人，不是信主的哦，是犹太人来讲。然后他有一天，他就在那个时候信主以后，他到耶路撒冷，他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好，这边就是他讲说，我那时候为什么，我本来是跟你们一样，是迫害这些基督徒的，可是因为我遇到了神，在大马色路上神光照我的时候，我被改变了。我回到耶路撒冷本来是要做见证的时候，可是神跟我说你不要，你要怎么样？他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之前我想这些人在听的时候都觉得说他跟我一样，对不对？然后当他讲要跟 大马色光照的时候，他们可能还在想，可是一听到说要往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了。因为他们，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之前有讲，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怎么可以到外邦人去跟他们传福音，或者是传信仰？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这些人马上就开始说，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是说他到外邦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的。所以那个千夫长一听到这个整个动乱，他就马上把保罗要带到营楼去。他那时候还想说什么？他要用鞭子拷打他。好，他刚刚就是把皮带捆住的时候，保罗就很有智慧，他就跟要打他的那个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好。你不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哈？他一直没有 reveal 他的身份，所以那些罗马人以为他是犹太人，一直等到他这边说我是罗马人。那这个这些罗马兵丁一听到的话，他们就很紧张了，因为规定是罗马的公民在这些外地的时候，他们有特别的什么，有特别的保护，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时候在中国那时候不是那个租界地，对不对？他们的 law 是跟着那个国家的law，不是中国的律，对不对？所以这些罗马人他们在外地，在耶路撒冷，在什么，虽然有那地方的王在管，可是他们不受那边的管，所以他们不能够没有受审判就被打。所以一听到这个的话，那个罗马兵丁就很害怕。那千夫长他自己知道的话，他也害怕，因为这个千夫长是什么，他的罗马公民是买来的，所以他就问说：“保罗，你是怎么来的？你的身份是怎么来的？”像我们的话是申请什么？大部分我们都是申请什么 visa， 对不对？申请然后有，他不是，他说我出生就是。哇，那是不是很好像又高级一点？他出生就是，所以千夫长就不敢，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第二天呢，他就叫什么？他就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不打你，可是我要把事情搞清楚，对不对？”因为他很担心的是什么？他担心的是他的饭碗，他的饭碗怎么会丢掉呢？就是如果耶路撒冷整城暴乱的话，他就丢掉他的饭碗了。所以他就很担心，那饭碗不能丢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这事情了解来解决。”所以他就让保罗在请那个所有的公会的人、祭司长都到什么？都到营。他的那个营会那边来去讲，所以他就定睛的对着那时候有一些哈，他这边圣经上讲到说有祭司长，还有什么，还有长老都跟着他一起，所以在那里头有一群人是，其实他有三种人，一种就是我们讲的法利赛人，一种是撒都该人，还有一些是长老，就是说他不是属于真正什么有什么阶级或什么，他是长老，他们就跟着他们一起。所以圣经上你可以看到有长老，就是祭司长跟长老他们都来，然后保罗他们就对着他们讲说，说他的整个他的一开始就是他们被控告，然后保罗就定睛对着公会的人讲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一点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我在预备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很了解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讲。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在看保罗他被诬告的时候， 他自己在 defend 他自己，对不对？然后诬告这些人都是宗教上面的领袖，都是宗教上面负责，所以这些人呢 suppose 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良心很清洁的，对不对？因为这些人都守律法各方面，可是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目的是要把这个保罗除掉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愿意什么？愿意做假见证，而且愿意什么？愿意找人来杀害他们。所以保罗他才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所以他之后他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在另一个地方做见证的时候，他也是说，对人对神常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因为他为什么讲，他后来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讲得很清楚，一章十九节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当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保罗他那时候就知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像这些祭司长或什么，他们有宗教上面的 purpose，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公司做事或什么，很多时候没有真正 exactly 的真理，对不对？很多都是我们都讲说 political right 或是什么。那我们在中间有的时候就是谈事情的时候，就因为有人有 political right 的一些 agenda， 所以做出事情的时候就是他有他的方向在推。可是保罗他讲说，我们呢一定要长存信心跟无愧的良心 clear conscience。因为我们一旦没有这个的时候，我们在真理上，在真道上，甚至我们做人做事上面，就像船破坏一样，我们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往前走，我们的生命就会卡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今天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他实际上是对着大祭司亚拿尼亚讲的，好，对着那一群人讲的。他这边一开始他一讲的时候呢，大祭司就吩咐旁边的人要打他的嘴。然后保罗马上就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所以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这里头就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他讲，对不对？他说我是都是凭着无愧的良心讲的，然后那个大祭司就叫人打他的嘴巴。那他大祭司叫他打这个嘴巴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律法里面讲到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审判，你不可以打他。所以大祭司他就已经先犯了错，然后保罗马上就对他说，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好，他说你打了我，是你明明知道不应该打的时候你打我，所以呢你是粉饰的墙。他同时实际上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那时候也做很类似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的时候，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所以实际上保罗他就在有点像，我觉得他我在看这段说有点像他在走耶稣走的路，他实际上也对着大祭司说，你是粉饰的墙，你外面看起来是宗教的 leader， 可是实际上你心里面你实际上有你自己的 purpose， 你打我的时候你就把你那个心意表现出来。好，所以他接下来他就看到了那个会众里头有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那保罗就很聪明，保罗他马上他就想要说，这两股人有什么在基本上的信仰上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什么？就是对于鬼神天使跟复活的事情，他们这两方人是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他马上就大声喊着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你知道他很有智慧哦，你想想看，他在这么这一群人然后大家都要杀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把一半的人拉到他这边来，对不对？好，你看他马上说我是法利赛人，对不对？那法利赛人今天假设好了啦，假设我们在一个什么有一群人是从就是都是从亚洲来的，有一群人是美洲来的，马上我就可以 align 说我是从亚洲来的。好，这一群人就开始支持我，然后他就说我是法利赛人，然后他马上另外讲出另外一个，他们不光是法利赛人，对，法利赛人也可以杀他。他讲的另外一个是什么？他盼望死人复活。他一讲说盼望死人复活的话呢，他就分开了，他就把可能民主党跟共和党就分开了。好，因为什么？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跟鬼魂。 可是法利赛人说两边都有，所以两边就开始吵，对不对？本来是一个人，现在变成两边在打，你不觉得很像电视吗？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然后这个时候呢，法利赛里头有人就站出来来帮助他，他就说：“我看不出来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们说过的话，怎么样呢？”所以两边就开始吵，两边吵的时候，可是他在保罗在中间，对不对？千夫长为了怕他。被他们两边撕碎，就把他抢出来带到楼里面。好，就是这一段，这第一段就蛮有意思的。可是你想想看哈，保罗如果说他从刚进耶路撒冷，实际上只有几天而已，你知道，只有几天的事情，他已经被打得快死了，对不对？然后又经过这个，他心里实际上是有惧怕的。所以那一天晚上，主就站在保罗旁边。主就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嗯，你知道这件事情，神在保罗旁边跟他讲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神知道他害怕，所以神给他一个 assurance， 说放心，对不对？同时另外一个是神也告诉他说：“你不光只是为我在这个地方，我还要带你到罗马。”所以表示说他在罗马，他在耶路撒冷会不会死？他不会死，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也是对保罗的一个 assurance。所以那一天晚上，但是你知道保罗他一生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有四次很清楚的记载，他经历神的声音或者是神的那个，第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大马色的路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二次是在什么？在哥林多的时候，夜间。主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然后最后一个是在27章，我们下一次会看。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那我们下一次会看到说，你知道他有一次船难，对不对？那全船人都以为要死了，可是神就给他一个 assurance。然后接下来，我们从耶路撒冷，我们刚刚看说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要上去到上面的该撒利亚，对不对？从耶路撒冷。然后经过安提帕底，这些军兵把他带到安提帕底，然后到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去该撒利亚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一群犹太人真的，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很专注。那时候就有40几个犹太人，他们就说：“我们如果不把保罗杀掉，他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色有40几个人，那他们想说他们怎么杀呢？一定是保罗在什么，在从军营到公会或是到什么地方走运中间走的时候，他们可以什么攻击，对不对？所以呢，这40几个人就说：“一定我们不吃不喝，一直等到把他杀了，我们才怎么才开始吃喝。”后来失败以后，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吃。可是呢，你知道神就是有这个很幽默的地方，他就让保罗的外甥就听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保罗的外甥一听到他这个埋伏，就跑到营楼里头告诉保罗。因为这样子，保罗就跟他的外甥讲说：“你去跟千夫长讲。所以千夫长呢一听他就很紧张，他就跟他的外甥说：“你看看圣经。”他就跟他外甥说：“你就走了，你不要跟别人讲。”然后他马上就叫了两个百夫长，说：“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菲利士那里去。”所以你想想看，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马上要把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该撒利亚。好，那这个中间他就派了多少人来保护他？你想想看哈，200个步兵，再70个马兵，再长枪手，就470个，对不对？再加两个百夫长，所以派了472个罗马军兵把他围起来，然后就这样送，而且是半夜哦。他们说亥初大概是晚上9点钟，就骑马这样子就送去了，而他还自己有可能是骑马或骑驴，他就到了巡抚菲利士那里。那菲利士是谁？菲利士你知道，菲利士我们大家都知道比拉多，对不对？比拉多那时候是耶稣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巡抚。比拉多走了以后，就是这个菲利士来接。这菲利士也是不好的人，这个菲利士比拉多还糟。 菲利斯他很贪心，所以呢他实际上很想要钱，人家那个就是来找他帮忙或审判的时候，他是要有钱才可以放，所以他就送去以后，送到了该萨利亚巡抚菲利斯看了文书，就问保罗是哪省人，然后保罗就说他是基利家的，他就说基利家就是在他的管辖里面，他就要管，他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就把他放在西律的衙门里面。所以菲利斯他们就在该萨利亚，然后这时候呢，他就把从耶路撒冷把大祭司跟一些公会人就带来，说要看看说到底问题是什么，对不对？那时候在犹太人里面就出了这一个犹太的辩士叫贴士罗，贴士罗他就控告他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他像瘟疫一样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然后第二个是他说他是拿撒人教党里头的一个头目。第三个说他想要污秽圣殿。他想要污秽圣殿，我在后面可能 copy 错了。所以这三个为什么他要跟罗马人讲呢？因为这三个都是那时候罗马兵丁最怕的是这一群人，因为当初耶稣基督他为什么会容忍他被钉十字架，因为他就说他们会作乱，对不对？他们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可是他们是怕说这个是作乱的人会影响到整个罗马那个边统治的评定，所以他们才定罪。所以他现在也要同样的控告保罗，是同样的，他鼓动天下犹太人作乱，而且他是一个头目，他要什么？要会作害，而且他要污秽圣殿。那因为是这样的呢，他觉得他很有，他就觉得他很有什么？很有可能在后面还有，他可能很有理由，对不对？所以保罗他自己呢，他就开始 defend 他自己。defend 他自己，他就讲到说，第一个，他说我从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只有12天，好，他在殿里面或在会堂里面，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我什么，我鼓动别人。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跟这个菲利斯讲说，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一个盼望。然后他接下来讲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今天在你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你知道保罗他一直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他讲一件事情是什么，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呢，他菲利斯听了，菲利斯可能之前就已经有其他的基督徒跟他讲，他一听到他讲的是对的时候呢，他就不做决定，他就跟这些其他的这个犹太的这些犹太人就讲说，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才审判。然后他就叫百夫长在该萨利亚就看守的过程里面呢，他自己跟他的太太就是犹太的女子土西拉也来到，就叫保罗听他讲那个耶稣基督的道。那这个菲利士跟土西拉实际上都是行为不检的，菲利士呢他是要钱，那这个土西拉根据我看了一些其他的书，他是这个是他的第二个婚姻，他实际上他也是生活很比较淫乱一点的女生。好，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保罗跟他讲什么？保罗跟他讲公义，讲节制，跟将来的审判。那你想想看，他们这两个人生活都是不好的。他一天，保罗跟他讲说，你要公义，你要过公义的生活，你要有 self discipline。节制，而且将来会有审判，那你想他听的是怎么样？只有两种反应，对不对？一种反应是悔改，好，所以他们不是，他们觉得恐惧的时候，他们就过去了，他们就没有被 convict 说他要悔改。然后可是因为这样，保罗呢就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待了2年，他就在菲利斯就一直他留在那个地方2年。 然后偶尔就叫他来跟他讨论。可是实际上圣经上路加写的时候，我想他知道这菲利士他想要的是什么，想要他的钱。因为保罗怎么会有钱？保罗没有钱嘛，对不对？ maybe 他想说路加是医生，跟着他可能会送钱，可是都没有。所以一直等了两年以后，这个菲利斯走了以后，新的叫菲斯都来的时候呢，菲斯都他就开始去了解。可是这个菲斯都也不是好人，菲斯都他喜欢犹太人的欢喜，所以他实际上他要看说犹太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他一去，他到任三天以后，他就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那时候祭司长跟犹太人就又继续控告他，然后他们这次还是老伎俩，就是要他把保罗从该撒利亚带到耶路撒冷，他被中间他们可以什么埋伏把他杀掉。所以菲斯都他们住了几天以后，他就说我不这么做，你们到该撒利亚来。所以保罗就又被提出来了，然后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就周围站着都控告他，同样的事情一直发生。然后保罗他这边讲了说，也是同样的很类似，就是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圣殿或该撒我都没有干犯。可是菲斯都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说诶，你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在那边听我审断。那保罗他就很有智慧，对不对？保罗知道他去的话，他可能那44个人可能两年都没吃东西，准备要杀他了。所以保罗就说我不去耶路撒冷，我要去的话，我如果要审判，我要在哪里审判？我要站在该撒的面前。所以他说我要上告到该撒，这就是很有名的。大家知道说保罗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给一个机会，他可以到罗马，他可以到君王的面前，什么把这个福音的道理跟他们讲。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想想看，所以菲斯都跟议会商量，就是说你可以上告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可是在这个里面，实际上你如果回去看使徒行传19章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说19章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如果你这样看19章的这个的话，你觉得这个决定好吗？保罗要走的路是他自己决定的路吗？我其实上在看的时候，虽然圣经上就是说他心里定义，可是我在这样子看完以后，我就会发现说保罗实际上他在这个一生的寻求的过程里面，他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启示他的一生的路是怎么走，他一生的路才算，所以他才会心里定义。所以当神启示他以后，他才定义说他要这么走。他人家告诉他说不要去耶路撒冷，他就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好，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也决定说他可以往罗马那边去。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觉得因为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就觉得说信友他在跟我讲说，上一次有人问说保罗那时候大概是几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你看的讲义一开始我是说是几年到几年，大概是主后多少？57到59年，对不对？一般人讲保罗是什么时候出生，保罗实际出生的那个年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 range， 他们有人说从主前6年到主后10年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不是看着斯提凡被杀的时候，圣经上路加记载是少年人，对不对？如果是少年人的话，他就是大概是主后5年到10年出生的才比较有可能，对不对？可是在其他记载呢，他们又讲了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记载这个少年人的时候，那个范围很大，40岁以下都是少年人。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有可能在主前就出生了，你知道。所以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我们就假设是主后5年出生的话，他呢就是50几岁。所以他也生命有一点经历了，然后他在那边呢，他就知道说他要走这条路，他的一生就是为神传福音。而且他不光只是在他是为外邦人，他是到外邦人的地方传，而且呢他要到什么，到罗马君王面前，他一生是很清楚的。所以呢，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跟我们都一样，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年轻有50岁的。好， 我们是不是清楚知道神一生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在这边在讲义上没有讲，可是我觉得我后来把它放上来，就是恩召的指望。这个恩召的指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看有几个经节，第一个是使徒行传23章11节，那边我们刚刚有看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然后刚刚我们也看了使徒行传19章15、16，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往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是保罗的 calling， 保罗的呼召。神一生就是呼召他，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他知道这个的时候，你看他就愿意忍受这么多的困难。好，实际上我们刚刚这样子很快的从21章走到24章，你想想看他被打得多好吃，对，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多少人诬告他，多少人控告他。他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很确定的呼召的话，他实际上可以放弃，对不对？他可以不做这件事情，他的生活是不是很 easy？ 他甚至根据他过去在加玛利的这种经历，就想要哈佛毕业或什么，或者 UM 毕业或什么，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他不要，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里头有个特别的呼召。所以他当他那时候到罗马的时候，他在罗马写了4本书，好，我们说监狱书信，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说他讲的是什么，他讲到是神的教会，对不对？那我们一开始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也讲到说，也有讲到说，我们看使徒行传实际上是看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的教会怎么样在地上行走的一个过程，一个行传。好，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章17到19节的时候，这一段经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他这边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如果再来看这个经文的话，你现在来看，因为你已经知道保罗他这一生在走的时候，你也看到他的经历，对不对？你看到他的经历是他有宗教上面的热心，他有神的启示，神的开启，神的大光的光照，他有生命的经历的时候，他回来看，他就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你不觉得说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保罗他怎么写下来的，对不对？因为是他的经历，他的生命真的是经历到神以后，他被神光照以后，他心中的眼睛被打开以后，他就知道那一位神，他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已经把这个灵赏给他了。他的灵，他那个智慧和启示灵一赏给他以后，他心中眼睛被打开以后，他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恩召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看这些的话，他的恩召是受苦的恩召，对不对？他的恩召就是到各地去宣教是很辛苦的，然后呢，到耶路撒冷，到罗马，这一路是被打，而且是捆锁的，是当犯人的。可是他知道说，所以他知道说他的恩召有什么样的指望，因为那个指望不是在地上。然后他也讲到说，他在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然后他知道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觉得我在回来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可以很 vivid 能够了解保罗他为什么写。因为你想想看，保罗他在过这个过程里头，他经历到多少神那个神迹奇事的供应。你想想看，我们过去这几次宣教，对不对？有人是拿到他的衣服的什么一个围巾，碰一下那个能力就出来了。他的信息，对不对？他靠着神的能力，他的信息能够让人 知道神的福音。他一个一个教会这样子去设立的时候，他不光只是教会，而且那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兴起，而且有好的同工。所以实际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保罗在写的时候，他就看到说，他的一生实际上就是这一，就是这一段经节的写照。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这段经节跟我们今天查考这么重要？因为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哈，不管我们年纪现在是在什么 stage， 我们的一生神扣我们都怎么样，都有一个恩召，而且你知道这个恩召是有盼望的恩召，不是什么，不是只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在地上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就到神那里了。那个恩召不是神的恩召，是在我们家今天在地上，他就有一个心意，而且他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我们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这一个呢，这何等丰盛的荣耀，我觉得我们以前有查过什么约书亚记，对不对？神让以色列人进到什么，进到迦南地是什么，让他们得那地为业，而且什么，神的荣耀可以什么，可以在那边被彰显。你知道神今天这边讲到说圣徒中的基业，实际上也是一样，神为我们有一片迦南地，要我们进去，要我们可以进去得为业，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什么，可以领受他的什么供应，而且什么，我们可以在那边彰显神丰盛的荣耀。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保罗他的基业是什么？保罗基业就是外邦人这一群，那个福音到外邦人。那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也有一个神扣我们的心意跟我们的基业，我们有我们一块迦南地我们要进去的。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迦南地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上次那个两个礼拜前分享的时候，我没有分享清楚，就是我今年是刚好就是知天命的那一年，知天命就是我今年刚好过50岁，所以我年初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年初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今年我要知道你在我生命里头的心意，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神祷告，那时候我的生日是年初，所以我就跟神说，我有一年的时间寻求你的心意。所以那时候我们全家就祷告，那时候我就觉得神就让我们看到一个 picture。那个 picture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picture， 那个 picture 也是给我的，就是说他就看到一个很高很高的篮球架，然后就看到一个他看到一个小小的人，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小小的人，然后就跳起来把那个球丢到那很高很高的篮球架下面。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神今年实际上在 set up 我们这个家未来要走的路。那这未来要走的路呢，实际上就是看到说，我们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达到很多很高的goal，我们一生都没有办法，可是呢靠着神，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达到那高的goal，我可以一个小小的人把篮球投到一个很高，而且那个不是丢上去的，是那个是 dunk， 是跳上去把它放下来。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就是说你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扣我们有很多的心意。那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保罗以弗所书1:17-19，我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一个牧师讲说，这段经节你一定要把它背起来，这段经节是使徒的祷告里头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因为这个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走。 好，那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一生真的就像刚刚主心讲的，对，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什么，我们真的知道什么不行，可是我们靠神的时候，神真的要我们什么，要做大事。我就记得很有意思哈，我很大概几年前，我就听到一个牧师讲，他就说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在公司上班的人？他说你在公司上班哈，你有没有想过，或在学校任何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开会的时候哈，谁最大？好，通常我们对公司的话，我们要是在那边，我们有 chief engineer、director、有 VP 的话，他们是不是最大？对不对？可是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今天如果在那个里面，十个人里面只有你是基督徒的话，属灵的权柄谁最大？实际上是我们最大。好，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哦，这个人是关节比我大，所以他讲的话怎么样？就好像贝蒂斯一样，他要讨好那些人，所以怎么样？他就比较大，他的话就是一定是对的。可是你知道，当我这几年，我就慢慢的觉得，很多时候在一群人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我们有属灵的权柄，我们不懂得说在那个里面，我们的 authority 实际上在天上的 authority 比他还大。好，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权柄，他们在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可以派天使天君，对他们没有，他们不知道跟谁祷告。我们有那个 authority 在我们地上做的事情，在我们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说神给我们有一个迦南地，我们可以进去得那地为业，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很可能是我们旁边我们的邻居，我们所服侍的里面，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是很重要的一段经节，大家在现在看完使徒行传几乎要看完了，你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保罗他怎么写。好，这个是恩召的指望。然后最后呢，我想很快就是关于保罗对律法的教导哈，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过去在教会里有很多的 argue， 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几个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保罗他一个很重要原则，人得救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所以罗马书他这边就讲到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守律法。而且呢，外邦人信徒在信主以后，没有必要再去受割礼跟遵行律法。加拉太书这边就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是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然后第三个就是割礼之类的律法规条都不过是影儿，唯有基督才是实体。所以哥罗西这边讲到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或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所以实际上他这边讲到安息日，对不对？我们其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基督徒礼拜天是不是要来聚会？好，礼拜天要来聚会，可是礼拜天要来聚会不是因为律法，礼拜天要来聚会是因为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所以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 always 要看两个，一个是什么东西是人家告诉我做所以我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事情是因为我知道神的心意，为了要我得好处所以我做，这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我们什么丰盛，而且更丰盛，对不对？他来是要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不是要我们去卡在律法的底下。所以这边他就说，新约圣徒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乃在基督之下，这律法是写在圣徒心里面。所以刚刚这边就是哥林多前书我已经讲了，然后希伯来书十章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讲，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是自由。那这个自由呢，就因为是自由，所以我们就要更怎么样，更深的要了解神的话。因为当你了解神的话，你就不会被这些外面的东西所捆绑。所以今天当有人在 argue 说你礼拜天要不要来聚会，或者是你要不要十一奉献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不，这些东西不在律法底下。可是如果神有心意要我们做的时候，绝对是 benefit 我们，绝对不是什么 要捆绑我们，好像是一群什么回到以前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绝对不是。好，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好 ，OK， 好，我们最后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恩，我们真的知道说主啊，你实在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你有一个恩召，你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呼召是有极大的盼望。你就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给我们一个迦南地，是我们可以进去得为业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做你的见证。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